弟兄姐妹平安，3月31号张博士结成为主灵修标题 Heedfulness or Hypocrisy in Ourself， 在我们里面呢是深切的留意呢还是为善为君子呢？引用的是约翰一书第5章16节那我这里呢就直接翻译，就没有照和合本，不过大概意思是这样子，如果任何一个人看见他的弟兄呢犯了一个罪，但那个罪呢是不引向死亡的，那如果有人看到他的弟兄犯了这个不至于死的这个罪的话呢，他就会去ask 祈求，然后他就会赐给他的第一个他是大写，就是神，神就会赐给这个祈求的人生命。什么生命呢？就是那一些犯了罪但是不至于引向死亡的这个罪，犯了不至于引向死亡的罪的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弟兄犯了一个不至于引向死亡的罪，那我们就去求，那神就会赐给我们那个犯了罪但不至于引向死亡的人的生命，神就会把他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张博士就讲说，如果我们不深切留意，就是真的很紧紧的注意留意啊，如果我们不是很深切的留意并且注意专注注意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方式，那我们就会变成在灵性上真的就是变成一个 hypocrite 伪君子。什么叫伪君子？就是说你假装你有某种的信仰信念，但你不真的有。我们看见人们在哪里跌倒，然后呢我们就拿起我们这种辨识力这种理解力，并且把它转为一种嘲笑的议论跟批评，而不是把它转为代表他们那样的来代求。但神向我们显明关于别人的这个真理，就是说让你看到别人犯罪，这个真理是神向我们显明的，不是透过我们心智的精明，好像我们自己心里呢很精明能干，我们看得比别人透彻，不是，而是透过他的灵的直接洞察力，直接的眼力，直接的眼光，直接的敏锐啊，那不是我们心智的精明，是神透过他的灵的那种眼光直接的让我们知道的。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就会变得完全没有意识到神已经赐给我们辨识力这种洞察力这种眼光的能力的来源，我们就变得批判他人，并且忘记神所说的，他会去祈求，那神就会赐给他生命，是为那些犯了不至于引向死亡的罪的人的生命。所以你要小心，你不会变成伪君子，借着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你试图想使别人跟神是正确的，但是呢，在你自己敬拜他之前，你把很多时间花在让别人跟神呢是正确，但你自己跟神不正确，所以你要小心哦，你不会变成伪君子。那么第二段张博士就说，身为圣徒，神在任何时候他放在我们身上一个负担，但这个负担是最细微不容易察觉，而且是错觉，会引起错觉的，这个负担就是关于别人的那种洞察力那种辨识力的负担。神赐给我们这种辨识这种洞察这种敏锐这种眼光呢，以便于我们能够接受在神面前接受为别人的灵魂的那种责任。什么叫做接受这个责任？是为别人的灵魂，就是说我们要为别人灵魂代求，我们有这个责任。那神把这个责任给我们的时候，通常就是让我们看见留意哦那这个人犯了罪了。那如果你不小心没有留意这是圣灵给你的，你以为是你自己看见的，你很精明，你就容易嘲笑他们批评他们议论他们，而不是真正的接受了神给你的责任，就是为他们的灵魂你来代求。不但如此神赐给眼光给我们，是以便于我们能够接受在神面前为了别人的灵魂的这个责任，并且形成关于别人神有的那种基督的心。这是腓立比书2章第5节，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张博士接下去说，我们应该按照神说，神所说的，他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那样的去代求，就是那些犯了不至于引向死亡的罪的那些人的生命，神把这些人的生命既然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去代求。那不是说我们能够把神带进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心接触，而是我们唤醒自己到一个点呢，就是在那里呢，神能够将他的心，就是关于我们所求的那个人，神的心是什么，那神就能够把这份关于别人神的心传递给我们。所以最后一段张博士就问了，说耶稣基督能够看见在我们里面他的灵魂的那种极大的痛苦挣扎吗？他不能的，除非我们是如此的紧紧与他来认同，以至于关于那个我们所祷告的人，我们能够有他的观点。但愿我们学习如此全心全意地代求，以至于耶稣基督对于身为代祷者的我们会是完全的，而且是极大的满意。那今天因为引用的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我想一二三四五，五点这里我写下来是五点。第一点就是关于罪跟死亡，因为什么叫做犯了罪，什么叫做这个罪呢不至于引向死亡。那我就特别查考了一下，那综合起来呢，那个韦德信在他的默想旧约希伯来文365这里面呢4月1号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罪啊，罪是什么呢？罪希伯来文呢是他的那个言语的威力啊，在形容邪恶的时候是发挥的很淋漓尽致，就有四个词指的是罪。那通常用的那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如果你没有学希伯来文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听听就好了就是大概听一下。第一个就是咔嚓这个字。这个字呢出现了在圣经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到一种程度，大概讲的字面意思就是错失标靶，就是像希腊文 hamatanoa 那个字，就是没有射中神的箭靶。当我们说错失那个标靶，那个箭的标靶核心，那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的，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那个罪，那个错失了标靶，神的标靶，神的标靶就是神的荣耀，这就包括他的公义跟完全。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应该公义、应该完全来荣耀神，因为我们是按照神形象造的，我们错失了，不管是有意或无意，所以是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那基督教有一条教义，现在呢现代思潮已经几乎从二十世纪吧，那这个已经冲淡到已经是面目全非。那韦德信说，如果是的话，那条教义肯定就是罪的教义。每一个人对罪呢从什么自我形象低落啦，心理上的自我虐待啦，或者感觉到的需要啊，或这是私人的事情啊，好像这个就叫罪。但是罪这个字跟其他相关的什么罪行、罪恶等等在圣经中出现了900次大概。但是很多我们传道人对这个词罪都不提的。我记得我有个好朋友，在多年前我曾经到台湾教课的时候，他请我去他们教会讲道。那天他到别的教会讲道，所以他不在。第二天他送我到机场的时候，他跟我的好朋友师母一起送我去机场。他的教会在台湾是蛮大的好几个讲系列教会吧，因为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堂他就把我叫到一边，然后就跟我讲说，昨天呢你在教会讲到，那我们教会的同工啊、小组长反应都非常好，不过有几点我想跟你提醒。第一，你不要说我们都不读圣经因为我们是把经文投到那个投影片上，所以大家没带圣经所以你不要说大家都不读经的。那我就说谢谢提醒。 第二啊，你不要讲罪，因为现代呢，你知道这个工作啊、经济啊、婚姻啊、家庭啊、社会啊、关系啊等等啊，哎呀，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呢，不要讲这个，因为我们的压力都很大。多讲一点神的爱，神的爱。那韦德信博士就讲，甚至在美国啊，很受欢迎的那种教会领袖啊、电视布道家，他们常常上电视接受访问，谈到福音。有一个领袖他就讲，他自己从来没有讲过这个罪，他从来没有讲过说啊，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悔改啊。他可能会讲说啊，我们这个自我形象低落，所以呢，我们要把基督迎接进来，在基督里你有完美的形象。他从来不讲罪啊，他引以为荣，而且他说，对我来讲呢，福音 good news 好消息是让人们知道神爱他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障碍，让我们的过错可以得到原谅。我不认为把人家骂个半死是指你在讲罪的问题，这样你把人家骂个半死，这样子对于帮助他们成长亲近神，我不认为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那韦德信博士就说，但是这不是，他还特别强调不是 It's not， 这不是福音，这真的不是。所以我们需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所以呢，圣经里面讲这个就是你错失了神的公义和完全，这个真的是亏缺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啊。卡塔这个字或希腊文啊，讲的是哈马塔诺。但是罪的问题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还有其他的词啊。其他的词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词之外，这个罪的严重性还有的，在如果你是用那个诗篇第51篇大卫的认罪，然后跟神复合，你看哈，跟罪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就讲到什么，他说讲到我的过犯藏在我面前。这个过犯啊，这个字啊 Pesha 这个字出现了90次，指的就是我们故意偏离敬虔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任性的叛逆啊。所以当你在讲这个过犯这个字的时候呢，除了这个我刚刚讲的诗篇51篇、以赛亚书58章第一节、59章12节、阿摩斯书5章12节都出现过。那第三个字呢还有一个字就是罪孽啊，我的罪孽啊，这个罪孽呢，阿网这个字罪孽啊，指的它的名词指的就是扭曲、弯曲。那扭曲弯曲名词出现了超过230次，但是如果你去看它的动词的话，阿网这个动词阿瓦这个就是死弯曲、扭曲、有意无意的歪曲了。误入歧途了，好像人颠倒是非。这是约伯记33章27节、耶利米书3章21节，而且讲到我们行事邪恶，那是扭曲了神的启示，好像诗篇106篇第6节。所以基本上这个弯曲、这个扭曲啊，好像是讲的以色列故意转回去效法他们先祖的阿网。阿望这个字就翻成什么罪孽，其实就是弯曲、扭曲、邪恶啊。那接下去呢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跟我们的讲的这个有关的啊，这个罪啊，就是 Saga 这个字。这个字呢啊 Saga 这个字是指走入歧途啦、犯错啦，好像以西结书34章第6节，指那种我们偏离了，这是道德上的，或者犯错了，因为无知啊，脱离了正道。好像以西结书34章6节那里讲，形容一群羊走迷，漫无目标，迷失。或者以赛亚书28章第7节以色列人呢喝了那个酒，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这个就也形容那种道德上的败坏。好像箴言书5章23节说走差的路。那在利未记4章13节就把这个罪就翻译成什么误犯的错误等等等等。 所以当你去看我们第一个讲的这个希伯来文 kata， 第二个字我们讲的是 pesha， 第三个字我们讲的是avon 这个字罪孽然后最后一个讲的是 shaga， 这四个字合起来你就发现圣经里面用不同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你错失的箭要射中的那个标靶，神的标靶，神设定的标准，你没有达到标准。那没有达到标准呢，那其他用词就讲到你走迷啦，你犯错啦，你东倒西歪啦，你弯曲啦，你颠倒是非啦，还有呢过犯，你故意偏离敬虔的生活啦，你任性啦，你叛逆啊，等等等等。所以罪的问题真的是那么严重吗？那你就发现出现了那么多次，这个够有说服力的，的的确确。那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带来这个救恩，救恩拯救救赎是神的恩典，是主耶稣来，他是实际的解决了我们罪的唯一的办法，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那现在呢罪这个灾难还存在吗？你去看这个世界，罪的存在是还存在的，但是呢罪的这个主权，他的 power， 他的权势已经被耶稣基督打破了，所以我们已经从罪当中被释放出来了，我们新生命，我们的灵魂的生命就不至于死亡。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我们在灵性上跟神分离了，那当然就别谈最后身体心脏停止跳动，灵魂离开身体，然后这个灵魂就下到了将来这个第二次的死亡，永远的火湖，然后身体呢这个地上的尘土嘛，尘归尘，对吧，这个尘土就没了。但是信耶稣的人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 form， 一个生命的形体，属天的形体，那个荣光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种就是我们将来所披戴的这个 form， 这个形体是很荣耀的荣光的。但是是什么样子呢？圣经没多说，但是呢你可以想象总之呢，你这个人如果是像我现在眼睛呢简直是这不能讲半瞎子，就是都看不见近的地方看不见，很痛苦。然后我如果要看书要备课等等，我的眼睛很痛，特别左眼特别疼痛。我今天走路的时候走到教会，我还在想为什么戴了眼镜老花眼，然后看书为什么这样子眼睛疼痛，左眼疼得不得了，左边太阳穴疼得不得了。后来我又想到我右耳是没有听力的，你知道吗？我只有左耳有听力，所以我妈常说我半聋半瞎，别再读博士了，再读下就全聋全瞎了。感谢主，现在没有全聋全瞎，还是半聋半瞎，但问题就是很疼那个眼镜就左耳特别耳朵挂着眼镜镜框，可是它不紧啊，还特别跑到眼镜店那个调，美国的那个眼镜师还帮我调，但是就是很疼，然后太阳穴那里也疼。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去照个 MRI 啊，因为好像左耳疼痛是因为我左边有感觉嘛，那我左耳是有听力的嘛，我左耳是有耳神经的嘛，所以不能进水，一进水哇就难过的痛得不得了。但右耳怎么进水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没有疼痛。我就在想会不会连我右边的整个神经右脑都没了那个神经都不作用了，是不是长了一个脑瘤了。后来我又想别自己吓自己，然后说要不要去检查第一没时间，第二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也不用去检查，反正不就做好预备了吗？就两年嘛，两年之后把肾一捐，然后呢就从这个世界就等于是就准备见主面了嘛，就不用那么紧张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的眼睛不是那种 20/20 正常的标准的，当你的耳朵不是两个都 当你失聪，你老了就越来耳聋，听不太清楚，重听等等，或者你是瘸腿的啊，就是生来少了一根腿或两条腿都不太能走路的啊。我认识一个朋友是这样，或者你少了一只手，像 Angie 就是少了一只手啊。他就是一只，你知道吗？他一只手，人家的手是你的两只手长起来就是两只手，对不对？他其中他的左手是长起来，就是他那个手腕弯起来啊，他的一只手就只有我们手背到我们弯起来那个地方，他没有全只，他只有半只。但是那半只的那个手呢，小的，他也有手指头，小的真的是像小婴孩的手。好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有人嫌自己眼睛不够漂亮，没有双眼皮，没有酒窝，所以你们去隆鼻、割双眼皮、去垫鼻子什么的哈。有啊，我认识一个人啊，他就是他大学的时候，后来他很爱漂亮，他觉得自己太丑，他就去隆鼻啊，这样子啊。那我就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你的身体会复活，你将来形体会很美，真的。所以你根本就，哎呀，不用紧张。你将来你的身体会复活的，所以呢，罪带给我们是死亡，灵命上的死，还有灵魂离开身体，这个尘归尘，身体就归于土。但是对于信主人来讲，将来我们不单是我们现在灵命就已经复活了，跟神有关系了，而且我们的身体，当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只是睡了。然后我们一眨眼醒来是在神那里，将来新天新地，我们是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美丽的形体。但是现在实际来说，我们因为在肉身当中 sucks， 这个是希腊文，这个 sucks， 所以这个罪的存在就会透过我们的肉身来勾引我们，来试探我们。那你的心灵如果没有欲望，你就不会受试探，你的灵性就不会跌倒。所以感谢神，是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把身体献上，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而且就算我们不小心踩到香蕉皮跌倒，我们若犯了罪，我们只要肯认罪悔改，那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定会得到赦免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明白了这个罪死亡这个定义的话，那张博士就告诉你哦，如果你不深切留意神的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方式，就是让你看到别人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灵性上会死嘛？那你现在看到别人的罪怎么办？答案就是代求。可是如果你没有留意到，你不留意，你就会变成是议论别人或批评别人。那我们很多人呢，教会里面呢，最常看到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旁观者清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我们很容易看别人的不好，马上就看见了。那别人的好呢？那除非那人没有得罪过我，那我们才能保证说他是不错的人，我们才会说他好话。如果那人呢不跟我一道的，如果那人得罪我，那完了，那人就会被我打入冷宫，我就看不到他好的了。所以呢，我们看别人的不好是很快的，但是你一定要留意，是神的灵他做工的方式让你看到别人的不好是有目的的啊，是有目的的。第二点，既然是神的灵让我们看见，白话文来讲就是你知道某个人是什么德性的话，那是神向你启示的，不是因为你有很好的眼力很好的眼光，是神的灵直接洞察。那你要很小心，因为那个辨别力，那个眼光的这个能力来源不是你自己，是神。那你就要问自己，那神为什么让我看见？如果你不留意，你就不问神为什么让我看见，你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因为神如果让你看见，你问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看见，神就说我让你接受一个责任，我现在给你了，就是关于那个人，为他的生命祷告，我就把那个人的生命赐给你。但我们一般人不这么祷告，我们一般人也不会这么看到别人的恶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去想的。我们第一个看到别人的恶，我们不是问神啊你有什么目的，我们是问 神啊，这个人怎么会这么糟呢？我丈夫怎么会有小三呢？我丈夫怎么会有外遇呢？我老婆怎么会是这样河东狮吼呢？学生怎么会40岁人像60岁人哦那种凶狠的眼光呢？这个生命共同体里面怎么会出现一个犹大呢？哦，你一定就是人人人嘛。啊，好像我在那个新城贵正教会，他们啊一直在推那个三问法读经，就是人的情况是什么，那神又是什么，是谁做了什么，然后神对人的心意就是人要怎么回转归向神，人神然后人跟神中间这个。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只看到什么，我们就只看到人的情况，然后就停留在这里，然后我们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其实当我们说别人他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别人也指着我们对另外别人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哎，李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哎，学圣父的怎么可以发脾气呢？好，你看到没有？然后这一点引下来第四个，就是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代求。那这一点第四点我要讲的，我真的要说的，因为其实这个是我已经先翻译完了，我留了一天，我第二天才录。哦，我在想想什么呢？想其实在翻译的时候我就跟神认罪，我真的是很违君子。因为张博士说在你要把别人跟神呢把他搞对的时候呢，你自己有没有先敬拜神？结果没有，所以你就变成违君子。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伪君子，是因为我就在思考我自己。如果我看见，比方说我看见学生的恶，那我为他们祷告的心时间有多过我教导教课的时间吗？答案是没有，真的没有。你想想看，我如果一门课一学期如果三个学分是40个小时，那我们不要讲40个小时我花在教课备课，我们先不谈，我们谈好现在有一个学生出了问题了，我有没有花在他上面40个小时的1/10，4小时，我有没有为他祷告4小时？没有，真的没有。也许花了1小时再给他们做辅导，也许花了10分钟为他们祷告，但是真的有花到4小时吗？答案是没有。上礼拜天收到以前一个学生给我的信啊，谈到在称别的老师的时候都是用传统的某某老师，但是呢称呼我的时候大概就不用传统的。他说或许这表达我们对您不一样的感情吧，无论这里面有多少还打的引号爱恨情仇，最起码感情是一定深厚的。然后就讲到他知道我做的决定了要捐肾给别人了，2年之后然后整个事工退下来，然后也知道我对中国做的真的很有限，我不能再做什么了。他说一直没有回复，不知道怎么回复。然后呢今天主日结束后闲下时间静坐在书桌前再次把信看了一遍，心情就不像第一次看的那样大的波动。可能我已经说服自己我没有办法理解老师你的决定，但你的决定绝对不会是草率的，一定有圣灵不一样的带领。然后就说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学 BC， 也有机会在圣经辅导里面受教，虽然我在这方面资质很愚钝也没有掌握到圣经辅导的精髓，但是能够初窥门径也特别感恩。然后现在呢就报读他以前的神学院老师开办的一个道学硕士班，第一次2门课已经结束了，开始学的就是灵修神学。那老师讲到是大公教会的传统灵修是从清教徒传承下来的，在实践的层面老师讲到了那种敬虔的诵读，在这之前有一个静心的祷告方法步骤呢，跟圣经辅导的8大问题非常相似，是简化版的。省察的步骤就是观察理解，就是清晰的分辨自己省察自己的内心，然后决定 就是祈求神帮助来胜过。然后这个学生就说，我在学习的时候就想，可能上帝觉得我太迟钝，八大问题学不会，可能就给我来个三点来学习。记得我在做自我辅导的时候，第一步我就过不了关，我看到别人的提案通过，那真是把我这个老传道，还打了一个引号，老传道，看得我心里那种骄傲，一点点的骄傲都给打碎了。然后他就说，我知道老师挂念我们，也一直为我们祷告，虽然呢 TLS 没有完美的结束，但是老师爱我们的心相信是没有改变的。然后呢等等等等等等，讲到我的生命虽然没有进步，但我想也没有退步，最起码我在其中学到了反思自己的生命，看到生命成长的可能性。然后就是说求主帮助老师，安慰老师的心，我不知道要帮助我什么，帮助我早早的学会我该学的功课，所以两年不用等两年我就可以捐肾了。安慰我的心，安慰我什么呢？是指赶紧去捐肾，然后我就洗了世上劳苦，还是什么？其实神如果要安慰我，神如果要帮助我，我想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当神的灵他那个敏锐眼光洞察力赐给我的时候，他是要我去接受在他面前的这个责任。但是呢，为了别人的灵魂，那个生命神要给我，如果我去代求的话，不是去做教导，也不是去辅导，而是去代求。然后呢，我是非常的非常的在神面前真的是很认罪悔改。后来我就想，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我就想神一定知道，哇，从将近四十几个人到三十几个人到二十几个人，我真的没有能力去爱那么多的人，我也没有去接受神给我那么多的责任，大概神不是真的把那么多人的灵魂生命的责任交给我。你不要以为代祷很容易啊。如果你记得没有错的话，虽然这个两个录音是隔了好些天了，3月30号到底我们是圣洁呢，还是我们对神刚硬？那要我们的心不变成刚硬，不变成教条主义的话，就是要去敬拜神，就是要能够抓住神到一种地步，跟他亲密到一种地步，我们知道神对于我们代祷对象的心。那我有知道吗？我是期盼他们，但我真不知道，说真的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神比方说对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看过了所有的很多很多，我不能讲所有啊，因为但是他读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解经书啊，系统神学书啊，然后他能够讲了一套没有人讲得出来的那个什么精神病理论。当精神病发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是精神病的，等他正常的时候，你再跟他谈他发作的时候那个精神病，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用这个来形容不知道是形容基督徒还是形容世人犯罪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而且他以为他是正常的。那等他不犯罪他正常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曾经犯过罪。讲了半天反正我也听不懂。但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如果能够用圣经上的话来讲的话， understanding， 他一看他能够马上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但是他只有 understanding， 悟性上的，你给他一本书，哇，大家都看得很头痛看不懂的，他能看得懂。但是就大家能够看懂的那一部分，大家的生命被突破，大家只看懂一点点，那一点就够改变他们生命的。这个人可以把 一整本书比方说十二章全看完，人们可能只看其中一章就被那一章触摸改变，但他十二章全看完全懂，他都能够讲给你听。哇，学习希腊文来，那可真的是叫人家羡慕得不得了。他能够把希腊文做表格到，哇，你佩服。但是他的生命就好像他好像活在两个世界里面，好像就像他自己讲这种精神病，他能够跟你讲加尔文要义，但他的生命呢就没有那个加尔文里面讲的那个神。他唯一讲就是他常常讲就是笃信不疑的，就是神至高无上，因为神至高无上，所以呢反正神都知道，反正神都掌权， 反正，所以好像他永不受动摇。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就很奇怪，就是没有基督。然后经过近两年的近距离接触，我发现可能这些人我没有资格，我连为他们代求的资格我都没有。我这句话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不是我不爱他们，但也不是说代求就要有某种资格，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代求的资格。意思就是说，我的确是很关心，但我必须要有神的心肠去看到这个人。我只希望他到美国去读神学院，有somehow神预备一个就是让他低头的，以至于他能够被那个属灵大师得着，是一种生命的，以至于他那个脑袋瓜，这个人太绝顶聪明了，聪明到可以不要有基督。我觉得这就是很可怕，那种聪明变成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样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我觉得这个人没有智慧。那我感到就是很难受，那我就在想，神要把基督的心关于这个人给了我，我感到难受，我希望他回归。那我也求神呢自己做工，我不能说神没听我祷告，但反正今天呢，我不是为了怎么说呢，我竟然发现我不知道怎么为这个人祷告，我只能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他，求你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生命给他，因为他说他重生，如果你给他了，他的生命被你得着，他那种骄傲从此以后真的就完全伏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若果癫狂是为了你，但是他会有下一步，若果谨守是为了人，他可以为了你，然后你就要像使用保罗那样，你把他派去跟外邦人传福音，让他呢为福音多受苦楚。我就想为什么要为福音多受苦楚，因为保罗以前迫害基督徒嘛，你以前所做的，神以后 也让你，真的我有时候都觉得，哎呀，我以前坐在 Angie Betts 他们身上，那时候没有重生得救，但是又先受了洗，那把那个 Angie Betts 折磨到有够不行。我不是讲吗，晚上十一点多了在研究生宿舍，觉得哎，真的没意思，信耶稣信到这样，然后又在美国这样，又离乡背井的，在不是自己的国家读书干嘛呢？有一天就觉得真的很没有意思，生命也做不到，就想算了。结果跳湖的时候跳下去呢，哎呀，直到腰部，挺有意思的。在美国我劝你啊，可千万别动不动说你想死啊，你想死你就会被送到精神病院，你就会被当作一个精神有疾病的人要来医治的，你知道吗？在当年哇，那可就是一个羞愧了。现在人人都是精神 DSM 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说的，人人都在吃这个药吃那个药，什么失恋症的药、忧郁症的药、强迫症的药、丧亲之痛的药，反正所有的症都可以吃药了。神把一个人的光景传让你知道，就是神要你唤醒你自己，在你把自己唤醒到一点那一点上，那个程度上，是神要把他的心关于那个人的心给了你。我现在真不知道神要把关于这个人的心给了我的这个人的心，神对他的心是什么。但我认为要是这么聪明的人，要是真的被耶稣基督 得着多好啊，那这个学问大有学问大有能力，肯定可以被神用来讲基督的真理，多好。但又想 可能不行，因为传福音不是靠高言大志。然后就像另外一个姐妹，我总想，如果她来读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她就说啊，我走不下去了。我一看，那这个连通过第一个圣经辅导资格考的人都这么的让老师很震撼的、很惊讶的、很伤心的、很头痛，那我走不下去，因为我不保证我以后我不会。然后任凭我们怎么去百合圣母怎么去尽力去挽回这个人，这人最后还是说不。那我就想，我这两天好像突然有点想通了，虽然好像也没有把他的灵魂的责任交给我了。本来以为有，那么为他带球，但人家就说 no，那你要怎么样？那结果呢？神说不是这个人，因为他已经选择不来了。我只能说好啊，神，你说不是这个人，因为那人不来嘛。神，你许可吗？我祷告就是主啊，你若许可，结果答案是什么？神没许可。其实有时候，重点是我有没有留意到我自己里面。到底我在看别人的时候，我是什么光景？我是很深切的留意，像神的心那样子的去为那个人带球。像以前我讲的，恨不得就把那个人像从狮子老虎口中抢回一条腿那也要去抢回来。我以前认为我自己真是这样，但是活到了60岁原点，我发现不是，我爱人的心不够。我呢，没有把自己在敬拜神之前，先把自己跟神搞对，结果呢，我还花那么多时间想要让别人跟神搞对，其实我很伪君子。我不知道别人，我不知道别的教会，我不知道你的教会的牧者，我不知道你教会的传道人，我不知道你教会的同工，但我知道我自己。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的不是，我能够，上个礼拜天牧师讲到的时候，讲那个不好信息，然后就讲到人的光景，讲到路加福音24章的时候，那邱牧师就讲那个耶稣死啊，然后复活的时候，门徒不知道往以马忤斯路上，门徒是面带愁容的，然后呢，他是又无知又迟钝。然后这时候，牧师就问我们，耶稣就责备他们了，说：“哎，你们心啊太迟钝啊，你们太无知，太迟钝。”然后耶稣就问说：“如果你有一个问题，你跑来问我，我就是他，他做牧师。然后呢，如果我这么回答，啊，你怎么这么无知又迟钝啊？这个不是已经跟你讲过好几个礼拜啊？你怎么都不懂呢？啊，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上上上礼拜，啊，从创世纪到启示都讲那么多，你怎么还不懂呢？”你会怎么样？你肯定就不爱听了嘛，你肯定就走了嘛，你肯定为了那个问题，如果真的你很想知道答案，你就硬把对我的不满压下去。然后呢，听我讲完之后，你知道答案，你回过头去跟人家聊天说啊，我这个带着圣经知识的问题去请教牧师，牧师竟然责备我，啊，他这个人很没有爱心，他这个人很骄傲。但是那个牧师说什么？可是有时候。会众是需要被责备的，那我就在想，是需要被责备。然后这两个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也愿意，而且他们也接受了被责备，而且他们留心听。那今天神如果借着讲道，神如果借着张博士借成为主的内容，不是借着我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个人。你说那你糟糕，你干嘛还录？啊，就是一个。好像我们以前在神学院，我们老师讲嘛，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一个叫化子哈，讨到饭，他就跑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说：“哎，你可以在这里要到饭，这叫传福音。”他用这个做比喻。所以你问我，你那么糟，你有什么资格录音啊？我就跟你讲，我就是这么糟，所以我就是一个叫化子，我来告诉你，因为我讨到这个从神来的那个好，那我吃，那我吃完。他还没完全消化完，我还没能够变得很好，但是呢，我也盼望你去吃，所以就会变得很好。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 hypocrite 为善为君子。我们假装有圣经上的某种信念，但我们并不真的有，还是我们很深切留意。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一些罪，那个罪是不至于引到死亡的，然后呢我们就去代求，那这就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叫不至于引到死亡的？那连耶稣基督都讲了嘛，对不对？我们如果浇灭了圣灵的感动，那种硬把耶稣的工作说成是别西卜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你不认耶稣为主，那这个就是引致死亡的罪。其他的什么性淫乱啊、外遇啊、同性恋啊、苟合啊，利未记讲的什么戮弟兄、戮什么同父异母的下体啊，等等等等这些啊，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死了。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那你今天不小心踩到香蕉皮，你生气了，你发火了，你骂人了，你偷钱了，甚至你吸毒了，甚至你爱虚浮的荣耀，你爱面子，抢夺了神的荣耀，甚至你杀人了，你只要向基督来悔改，十字架宝血遮盖你，你就不致引到死亡。那我们看着你做这些事情的人，这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为你代求，我们要真的爱你很深，我们要到神面前先去敬拜神。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我真的很差，我自己呢没那么好，我自己呢也常常这里占人家一点小便宜，那里呢骂人家一句等等等等，但你从来没有让别人看见我，那都是你的恩典给我，你的恩典是领我悔改。如果神你是让我悔改，那么你今天让我看到别人，他跟我一样都需要你的恩典。我要不是有你的恩典，不管有没有人来告诉我做错，其实我如果不认罪，罪就在我身上。但是你让那一个人的罪被我知道，就是因为你要我接受你给我的责任，为他的灵魂，为他的生命来代求，然后你就会把他的生命赐给我。如果我们真的就这样子去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请你帮助我，因为我需要你，感谢你是你的十字架救恩赦免了我所有罪，不然呢我可能做这些我自己都不以为然，或者我做这些呢你没有把我显明出来，然后呢我还自以为自己很好。但是神啊，你要不然就把我的被显明出来，要不然呢就是你到如今你宝血遮盖了我，你的恩典给了我一个继续往你方向走，紧紧跟你认同，所以到目前我没有那种很显明的什么所谓的大罪得罪你。要不是你的话，主啊，那真的是好。所以我敬拜你，我赞美你。我们都这样在神面前跟神祷告之后，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因为我跟这个人一样需要你的恩典。因此若主你许可，求你挽回这个人，求你自己做人手不能做的工作。如果你需要我很大胆的在爱里面说诚实话，说真理的话，那么求你给我智慧，求你给我机会，求你拿掉我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我再被你使用，有智慧有机会去拿掉弟兄眼中的刺。如果我们这样跟神祷告，这样的敬拜神，在我们先去使别人跟神有正确关系的时候，我想神就开始在那个人生命里面做工了。不管神最后是用谁去跟他讲，或神自己跟他讲，或神用处境，反正神一定会做工。当神做工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刻。因此我自己给自己下定的决心就是，如果神你以后让我再看见什么， 主啊，我要 写一个小卡片，我要说敬拜神，赞美神，为那人感恩，为那人代求。然后我就吸一口气转身去 为那个人来代求。主，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恳求你，因为我不想要里面是虚伪的，我想要在里面真的，就像别人看见我跌倒，别人呢他也拿起他对我的这种跌倒的这种识别，这种理解力变成是一种嘲弄的评论跟批评，当然我听了我很难过，但是主啊，你说我们想要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要怎么待别人。我想要就是如果神你真的让我看见，我想要就是你帮助我，让我没有忘记你说的，我就祈求你就赐给我那些人他们犯了罪但不至于死亡的罪，我就为那些人代求。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现在在各个地方读神学院的，世界各地的，代职服侍的，或者全职服侍你的，或者是教会的任何的弟兄姐妹，恳求你使我们真的很敏锐的知道，如果我们看到别人有一些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是得罪你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你正要把为他们生命代求的责任赐下来给我们，以至于你放在我们身上这个负担不会使我们产生错觉，让我们不容易察觉自己会变成批评议论别人的人，而不是代求者。主啊，我们需要你，请帮助我们，因为除非我们如此紧紧跟你来认同，我们是不能有你的心关于那一个人，有你的心为心，但我们愿意，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请帮助我们，以至于当我们如此代求的时候，你能够真的因着我们代求，你得到完全的满足满意，你也得到极大的满足跟满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